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忘记主你为我们所做的。如果不是因为你这样救赎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让我们真正明白主你所做的事，怎么样来见证你自己，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啊，真是盼望每一堂我们上课，让我们的眼目都能够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更增加。主，让我们真的是借着你的话，我们来敬拜你。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慢慢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能够转向一个真正以神、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主，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是常常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在生活里面真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你是那位永活的神。你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把我们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第六课，这是耶稣他所做的事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还是再复习一下。我想我们复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真的不断地去思想耶稣他自己给我们提出一些见证，这些见证真的是能够显出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叫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来敬拜他，这样子来认识他，这样子来爱他哈。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已经讲过三个耶稣所提出来的见证第一个我们讲到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第二次我们说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上次我们提到耶稣所说的话也能够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今天我们就要看耶稣所做的事也是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么最后下一次我们要看的是耶稣说还有一位为他做见证的是谁，差他来的父差他来的父也为他做见证。那么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已经读过，不过我们再读一次，或者我们看第十章我们看第十章，我们念第三十七节，我们看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七、三十八两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那事实上第十章的前面第二十五节耶稣也说了同样的话，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因为这些犹太人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第二十四节，你如果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二十五节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只是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事实上关于耶稣所做的事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一而再再而三不断重复的提到，他说我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也许你们听我所说的话你们还是觉得不够信服，但是我所做的事应该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是父所差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看，那么耶稣做了什么事，他所做的事怎么样可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想提到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很自然我们会想到他在马太、马可、路加，特别是这三卷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许许多多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医病、耶稣赶鬼等等那么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庄牧师第一次讲到这章圣经的时候也跟大家提过，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神迹的时候用的那个字是 sign， 这个字就是记号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最主要是要借着他所做的这个事引导我们来认识他是谁 那么引导我们来真正透过这个神迹来看见，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基督。那么但是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通常用另外两个字，一个字是 wonders， 就是很奇妙的意思，那么另外一个字就是 miracle， 就是我们现在翻成神迹。但是这些字呢本身也都是讲到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啊。那么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耶稣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么在他所做的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认识他呢？我们怎么从耶稣所做的，不管是医病也好啊，行了一些其他的神迹，譬如说平静风浪，或者说他赶鬼等等，他所做的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事来认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呢？我们可以做几方做一个归纳。特别我们从耶稣医病耶稣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使水变酒或者说他平静风浪等等这一类的，他所行的这一类的神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神迹，我们至少我们认识一件事情，耶稣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者。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神迹，神迹其实就是干扰原来自然的定律。什么叫做原来自然定律？譬如说现在日月就是按时候运转，这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就给整个世界有个自然律，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事情是按着这个自然律在运转，那么也不可能超过这个自然律。但是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是干扰了这个自然律，或者说他是超过了这个自然律的一个管辖。为什么这样说呢？譬如说耶稣把水变成酒，因为水我们知道水的成分是 H2O， 只含有氢跟氧两种成分，但是酒一共有三个元素，碳氢氧三个元素。所以当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整个本质的一个改变，这样东西变成另外一样。在成分上你可以说这个碳是这个酒的成分跟水的成分是完全不同。因此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是干扰这个自然的定律，如果所以我们就称之为神迹，因为那是超过我们的自然定律。那么以医病来讲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这个自然律的这个原则之下，我们生病了有细菌侵入，我们的身体就会受到这个细菌的等于说攻击哈。那么但是譬如说你今天很多人有些人得了癌症病得医治，我们知道这个癌细胞它本身，它之所以是癌细胞，它的特质就是因为它会不断的分裂不断的生长。但是当耶稣医治一个癌，假如说一个癌症的病人得医治的时候，这个癌细胞就受到限制，甚至呢癌细胞完全的消失。譬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吴永长老，其实他40年前他是癌症你可以说是末期，因为当医生给他开刀的时候，把他的肚子打开已经长满了癌细胞，所以医生只是把他缝起来跟他说你回去准备后事。但是神医治了他，整个癌细胞消失了。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神迹，就是对一个自然律的定律，自然的定律的一个介入，自然定律改变这个自然定律。所以从这些耶稣所行的医病赶鬼医病，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使水变酒这一类的神迹，我们可以认识耶稣他实在是那位创造者，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所以他当然可以，他当然有能力可以突破这个自然的定律。不但如此，他创造这一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1-3节我们读过，可能大家也不太记得了，在那里不但说到耶稣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用他的大能托住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能够说日月星辰按时候运转，所有的整个世界能够继续的维持，都是神的能力继续在托住。我们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但事实上这不是理所当然，这是神用他的全能托住他所造的一切。所以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第一我们可以认识他是那位创造的主， 不仅仅是创造的主，他也用他的全能继续托住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子很自在的在这个地上生活，我们进进出出，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啊，耶稣所做的事当中，我们还看见有一个很突出的，就是他常常有人把一些鬼附的带到他的面前，他就把这些人身上的鬼把他赶出去。那么当耶稣赶鬼的时候，他所用的都是用他的话，他就吩咐这些污鬼，污鬼就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仅仅是自然界，是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他也是灵界的一个主宰，连污鬼都要听从他，他吩咐他们就会从那个人身上出去。所以有一次他到了一个格拉森地，那么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出来，这个人耶稣后来就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但是他身上的鬼有很多，耶稣问这些鬼叫什么名字，他们说我们的名字叫做群。后来这些鬼就央求耶稣说，打发我们到那群猪里面去哈、啊，所以耶稣就许了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他也是整个灵界，就是连这些污鬼其实都要听从他，这些污鬼都要听从他，因为他们也是神所造的哈、啊。那么耶稣不单单是自然界他是宇宙的主宰，他也不仅仅是连灵界连这些污鬼都要听从他。而且呢，我们知道耶稣还有一个权柄，记得在特别是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记载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摊子，他的四个朋友就把这个摊想要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只是当时围在耶稣的旁边的人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就从屋顶上挖了一个洞，把这个摊子坠下来。那么当耶稣看见他们这样子的举动，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一句话，他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心里就议论说，这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只有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后来耶稣才再对摊子说，拿起你的褥子来走吧。所以从这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耶稣不仅仅他是所有他神所有被造者的主宰，他是创造者，而且呢他也有赦罪的权柄，这是只有神才有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也不是被造者，我们只不过是受造者，只有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有审判的权柄，他也有赦罪的权柄。所以第一次我们讲到神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整卷圣经里面，不管我们觉得这个好不好听，我们喜不喜欢听，神是创造者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向神负责任，我们必须 accountable， 对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我们都要向他负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书这卷书我们平常读，我们以为这是写给非基督徒的，其实传道书不是写给非基督徒的，传道书是写给基督徒的，而且是写给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很世俗化的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在里面。所以传道书是写给这些基督徒，要他们不要追求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不管是追求钱财名利，或者我们追求这个能够好像得人的喜爱，或者我们追求一个事业的成功，我们不要只是追求这些。所以传道书最后他说，要当纪念造你的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天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交账。所以也只有这位神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而耶稣他曾经对一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所以显出他是从神来的，他不是跟我们一样仅仅是一个人，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么同时呢，耶稣在世一生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完全无罪，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显明他是圣洁的，他是被完全分别出来的一位，他是完全圣洁，在道德上也是全然无罪的一位。那么同时最后耶稣所做的事 还有在一方面也显出他是神所差来的，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审判的权柄。耶稣在世所做的事就已经显出他具有这个审判的权柄。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自己告诉我们说，父把审判的事交给谁？交给他。父把审判的事交给子。将来耶稣要坐在宝座上做那个审判的君王。那么从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他所做的事当中显出他有这个审判的权柄，他是那位审判者呢？我想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讲过，他曾经洁净圣殿。洁净圣殿，这就是一种审判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把神的殿变成买卖的地方，于是耶稣他就拿着一个鞭子把这些牛羊赶出去，又把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把它推翻。他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这本来是一个祷告的殿，这个举动就表示他有审判的，他是具有审判的权柄。那还有譬如说在他进耶路撒冷最后要受难之前，他有一次他有一段时间每一天跟门徒晚上住在伯大尼，早上就进耶路撒冷城。那么他肚子饿了，在路上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就想在树上找有什么可以吃的没有，结果找不到什么，于是他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然后这棵无花果树就整个枯萎了。所以无花果树受咒诅其实也是显出神的审判。当然也许我们觉得很不明白，怎么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棵树找不到这个果子。事实上如果你看圣经说，那时候不是出果子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就咒诅他？其实你要看上下文，在前后就是讲到犹太人耶路撒冷要受神的审判。因为这些犹太人当他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竟然还一再的拒绝他，而且最后他们甚至把耶稣这个抓起来送到罗马官府，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个咒诅无花果树的前后，就是讲到洁净圣殿，还有讲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我几次想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把你们招聚回来，可是他说你们不肯。所以他就讲到耶路撒冷要受的审判。所以耶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要让这些犹太人可以真正能够领受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他们还是拒绝这位弥赛亚，审判就要临到。所以从这些都可以看见，耶稣这些事都显出他是那位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主啊。所以这我刚刚所提到的这几方面都是耶稣所做的事，显出他是神的儿子。这的确是很独特的，不是我们其他人能够具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有谁可以行这样的神迹？我们有谁能够有权柄来赶逐污鬼？我们有谁是能够有赦罪的权柄？有谁是能够有这种行审判的权柄？但是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还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最大的事，那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会比较花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就是来看耶稣所做的这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那么在圣经里面，耶稣的钉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在圣经的作者来看是不可分的，是整体的。我们不可能只是谈到耶稣的死，不谈到耶稣的复活，不谈到他的升天啊。那么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经上说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复活以后40天之后他升天，他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来看看关于耶稣他为我们所做这最大的一件事。那么关于耶稣为我们钉死，我想我们会放在我们讲到罪的那一次我们再详细的讨论。今天我们就来看耶稣从死里复活。我想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先念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先念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这里保罗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可见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有人在传这样子的话，认为不可能有死人复活的事。我想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当中，哪一种人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有没有人知道？撒都该人。记不记得有一些撒都该人来问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娶了一个太太，他们有七个兄弟，后来这个人死了，他太太就嫁给因为按着摩西的律法，他的兄弟就应该把他娶过来，如果生了孩子可以替他的哥哥立后。但是结果这七个兄弟都死了，那么这个女人就跟他们就都嫁给这七个兄弟，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那以后复活以后这个女的算是谁的太太啊？所以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所以在这里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有人在传这样的道。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可传的，也没有可信的。所以你会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核心，或者说如果我们把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真理从我们整个信仰里面拿掉的话，我们就没有可传也没有可信的。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是一个中心，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本质。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所有人都会死。所以如果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也许我们会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很伟大的伟人，因为他能够为我们牺牲，但是他不仅仅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保罗说我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仍在罪的里面，我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仍然在罪的里面，我们就毫无盼望，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他说，我们如果只靠基督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不但如此，他说我们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而我们传一个复活的道，那么我们罪加一等，因为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没有这样的事，我们竟然说有，而且我们还要去说服别人，要叫别人也相信有这样的事，我们就罪加一等，我们是说谎的，我们为神妄作见证。不但如此，我们的信也是徒然的，我们就没有可信也没有可传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核心，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今天不传一个复活的主，我们就没有可传的，我们也没有可信。这是基督教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说道德，可能其他的宗教也有很好的道德的标准。你要说有神，可能其他宗教也有宗教，譬如说这个回教，他们也是相信有神，而且他们相信独一的神。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独特的，我们不仅仅是相信神是创造者，而且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我们讲过，这是基督教最独特的。如果你不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你的信可能跟其他的宗教的信仰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如果你只是信有神，其他也有宗教也是提到有神的存在。那么像回教，他们也认为神是创造者，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世界的，宇宙万有的，但是他也是三位一体，三而一的真神。不但如此，我们还信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那这个东西影响我们整个生活，影响我们整个为人，影响我们不但是在今生，而且影响我们对将来，对将来的盼望，对将来我们的一个认识跟了解。好，然后我们就来看看，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可信吗？当然我必须说，今天也许有很多的书都会谈到耶稣复活的证据。那么不管我们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教书局出了很多这一类的书，我想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啊，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耶稣复活的证据。但是我想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许可以想要从一些客观或者一些科学或者一些考古学去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这是真的，但是我想所有这些事情真正能够让我们的心顺能够幸福，还不是这些所谓科学跟考古学的证据，真正能够让我们幸福还是圣灵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确实的，是可靠的。我们来读还是刚刚这段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念到这里，保罗他在这里他讲到说，他传给他们的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埋葬，并且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他就提出一连串的证据，这是保罗所提出的证据，证明说这位为我们钉死的基督是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所提到的证据是什么呢？当然第一，在第三节第四节他重复又重复的两次说耶稣是照圣经所说，换句话说耶稣的钉死和复活是在旧约就已经神就已经向人启示出来，已经借着先知的口预先讲明这位基督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那么我想至于在旧约什么地方的圣经我们曾经读过像以赛亚书53章讲到那位受苦的仆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有讲到他要死的时候是与强盗同钉死，埋葬的时候要与财主同埋葬，那里都所以我就是举一个例子。那什么地方讲到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2章，彼得他对当时来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那些犹太人讲了一篇道，在他所讲的道里面，他是引用大卫的诗篇，诗篇第16篇，他说先知大卫啊，他称大卫为先知，他说先知大卫早就已经看明了，就是在诗篇第16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引用这节诗篇来说到先知大卫预先已经讲到关于基督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向犹太人证明说现在这位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是神所立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所以保罗强调，第一他是圣经上早就已经预言的，那么如今这些事情是照圣经所说的应验了，这是保罗所提出的第一方面的证据。但是第二方面他提到是有很多的见证人平常我们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要证明这是真的，我想这个亲眼目击的这个目击者，就是亲眼看到的 这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法庭上，如果你要打官司，这个见证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有力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是亲眼看见，而且不是听来的，是 first hand， 是你自己亲身实际的在场看见的，这样的证据是非常有力的。那么但是不仅如此，在约翰福音我们也一再的看见，耶稣说他不是只是有他自己的见证，他还有好多为他做见证。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如果我们要定一个人罪，我们除非要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绝对不可以只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必须要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那个人的罪。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他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显给许多的人看，他说先是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他又显给十二个使徒看，然后他一时就是在一个场合之下同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然后他又显给，他说甚至在保罗写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其中还有一大半还活着，可以证明，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他说以后又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以后又显给众使徒看，但是保罗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保罗他也是亲眼见过这位复活的主，当然他是在就是说已经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好几十年以后，因为这些前面他所举的这些亲眼见过复活主的人都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这四十天之间耶稣向他们显现，只有保罗他见到复活的主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有大光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于是有声音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是在那个时候才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但是在这里保罗他提到，第一有很多的目击者是亲眼见到这位复活的主，不但如此，他所提的这些人，这些见证人都是很可靠的。我们今天如果要听一个人做见证，我们要看这个人所说的可不可靠，跟这个人的品格有关。我们大概不容易去相信一个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人的所说的话，但是如果今天也许庄牧师说的话你们就很信，因为他是神的仆人。那么所以保罗他在这里提到说，耶稣他不是向别的人显现，他所显现的都是，你看都是使徒或者是他的门徒或者是跟随他的人。为什么耶稣只向这些人显现？如果说当时耶稣就去向当时那些犹太人显现，不是这些人就会信了他？但耶稣很清楚知道信心的问题，真的是你决定你要信，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看神迹我们就会信，但是这不一定的，你看了神迹你还是不一定会信，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是一个信心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看超过你眼睛所能够看的，看见那看不见的，而能够把你的信赖你的信心交在这位看不见的神身上。所以耶稣只向他的门徒显现，目的是将来这些门徒要为他做见证，要为他做见证。那么这些门徒都是跟随耶稣的，都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他们说他们真的看到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的见证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那么不单如此，保罗也根据我们刚刚所说，不是只有一个人看见，他说先是显给基法看，又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同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又显给雅各看，又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他说耶稣是已经复活了，我们都已经见过这位复活的主。所以这也是这个你看在使徒行传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每当这些使徒他们去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他们的重点就是在证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好，这是保罗在这段圣经给我们提的一些两方面的证据。但是呢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几个方面看到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今天讲的都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历史考古学的，我想真的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么圣经上真的已经给我们很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复活的主。那么除了我刚刚提的这两方面， 我们知道在三卷福音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提到耶稣死后第三天他的跟随他的那一些妇人到他的坟墓那里去，就发现坟墓已经空了，耶稣已经不在里面了。那么这个空坟墓也是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当然我们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那么现在也是有考古学家在那边考证，据说有一块布他们找到说是耶稣那时候裹尸布啊，但是事实上后来又有人否定说这块不是。那么不管是是还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的确当时坟墓是空的。这些门徒尤其是彼得跟约翰，当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告诉他们说主已经复活了，他们跑到坟墓去，就看见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裹尸布还卷在那里。那么这个空坟墓是证明一件事情，证明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因为他的身体不在了，裹尸布还在，还卷在那里，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在，他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所以我们今天讲耶稣复活，我们不是说他的灵魂复活，我们是说他实实在在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那么耶稣的身体的复活，在福音书的记载来看，我们做一个归纳，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当然我们并不真正很明白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见过，只有当时那些见到耶稣复活以后的主的人，他们才见过耶稣复活的身体。那么但是从圣经的记载我们会发现，他复活的身体跟他原来那个屈辱的身体是有关联的，是一个延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个门徒多马，他耶稣第一次向十一个门徒显现，使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场，事后这些使徒告诉他主向我们显现，他不信，他说除非我要用手探进他的肋旁摸他的钉痕我才信。所以第二次耶稣又向他们显现，耶稣就说多马你来探我的肋旁摸我的钉痕，因为他手上有钉痕，肋旁有钉钉，用那个毛刺他的痕迹。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是身体复活，但他复活的身体跟他原来屈辱的身体是有某种的，是一个延续，是一个延续。但是他复活的身体又跟原来的身体显然是不一样，因为玛利亚在坟墓那里哭，他问那个管员的说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以为他是管员的，他说请问你们把我的主挪到哪里去。可见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玛利亚当时认不出他来。譬如说耶稣往以马去在往以马处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在走路，耶稣遇见他们，跟他们讲了很多话，他们也不认识这就是耶稣啊。所以显然他复活以后身体跟原来的身体是有所不同，至于怎么不同我们并不知道。那么还有一点也可以看见是不同，就是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说当时门徒很害怕，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门都是怎么样关的。可是当耶稣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是忽然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所以好像他的身体是不是不受这个物质，像这个墙壁或者门的阻挡啊？我们不完全知道，不过根据四福音的记载好像是这样。但是他复活的身体的确是身体复活，从哪里可以看见呢？有一次当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很害怕，以为是耶稣的鬼魂，耶稣就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于是他们就拿饼跟鱼给他，他就怎么样就吃了啊。所以至于耶稣复活以后身体真正是什么样子，我们从这些记载里面我们并不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的一个结论。当然今天有很多神学家就在那里辩论啊，到底耶稣复活身体是怎么样，有些人坚持是这样，有些人坚持是那样，那么甚至起了很大的冲突。其实圣经并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过我们肯定耶稣是身体的复活，因为他可以吃，而且呢他叫多马来探他的肋旁摸他的钉痕，但是他复活的身体又跟原来的身体显然是有所不同。那么在腓立比说他复活以后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等等我们会读，也保罗也讲，他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啊，所种的是一样，复活的是另外一样，所种的是血肉的身体，就是说死的，但是他说复活的是一种灵性的身体。那么他并没有解释所谓的灵性的身体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复活的身体也要改变形象，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身体一样啊。那么这是空坟墓的证据，但是除了空坟墓的证据，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门徒的改变。我们知道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这些门徒怎么样，四散通通逃跑了，没有人再敢跟在他的身边。虽然彼得还是跟着到了大祭司的院里面，但是彼得也三次不承认主。所以我们看当时的门徒非常的胆怯，但是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从第二章开始，当圣灵被赐下来，然后这些的使徒或者当时的这些门徒，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即使被官府抓去，彼得跟约翰被官府抓去，而且官府严严地告诫他们说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害怕，他们对这些官府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些门徒的改变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为什么这些门徒会有这样的转变？我们如果稍微去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一个领袖，我们以为这位领袖是要来做王的，我们对他有一个很高的期望，结果这个人竟然是被当作是一个罪犯抓起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希望完全幻灭。是什么让这些门徒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如果他们没有遇见复活的主，如果他们没有遇见复活主，他们为什么可以后来甚至为主殉道也在所不惜？当然传说中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而死的，那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啊？但是这些人他们可以不惜他们的性命危险，为了这个道他们放胆的传讲。可是在耶稣被钉死之前，他们岂不都是一些胆怯的小民？耶稣被抓，他们就通通四散啊！所以门徒的改变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圣灵被赐下来。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对他的门徒说，我要往父那里去，我去我就要要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在节期的最后一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就加了一个注解，他说这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只是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圣灵就被赐下来，圣灵就被赐下来。所以圣灵被赐下来也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啊。那么这是第三、第四，耶稣从死里复活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在圣经上来看，就是敬拜神的日子改变了。以前犹太人他们是在安息日，这一天什么工也不能做，要在这一天休息，而且在这一天敬拜神，所以他们在安息日都有守筵素会，就是敬拜神。今天的犹太人还是在安息日到会堂去敬拜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从使徒行传以后，他们都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主日，因为耶稣是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晨从死里复活。所以在使徒行传也好，哥林多前书也好，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聚集。所以这个主日的设立，今天我们都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这个礼拜天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啊。这个敬拜神的时间的改变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就是教会的产生。因为在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就在耶路撒冷，也是因为这位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圣经上说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子，我们就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凡是接待他相信他的人，我们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 所以教会的产生也是基督复活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这些都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那么但是呢，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件事情，除了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是的确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要来看，那么到底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到底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第一，耶稣的复活是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念哈，或者我们应该从第二节。有时候念圣经啊，只念一节，我们就是说很不容易去完全了解，因为圣经的经文是跟上下文是有关联哈。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保罗说，论到这个福音是讲到关于神的儿子这位基督，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按圣善的灵说，他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就证明我是父所差来的，他以大能以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在他的里面有无穷生命的能力，这个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虽然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曾经叫一些人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行的这个神迹使许多的人，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在下个礼拜复活节的时候，那天我们会主日的信息会讲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许多人因此就信了他。耶稣也曾经叫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还有曾经叫一个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其实旧约也有一些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曾经让死人复活，但是严格说起来那都不是所谓的死里复活，那不过是死里复苏。为什么？这些人还会死，还是会死，他们并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他们只是从死里复苏，活了一段时间还是死了。只有耶稣他是真正的能够胜过死亡，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他的里面有无穷生命的能力。所以我们所传的是这样一位复活的主，是胜过死亡的。这是第一，他以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但是第二，耶稣从死里复活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得永生，使我们能够得永生。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都算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如果他只是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也就死了，那么我们也不必信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的咒诅之下，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免于死亡。我想今天大概所有的人最害怕的就是死，死亡的阴影笼罩的时候，那是没有一个人不怕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使我们得永生，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死和罪的权势，胜过了死亡和罪的权势。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也没有人能够胜过罪的权势。什么是罪的权势？罗马书第七章常说得很清楚，即便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里面还是常常有这样的挣扎，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身上有一股罪的权势，我们都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如果只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 那么也许你说好，他替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但是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还是没有盼望，因为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跟罪，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胜过罪和死亡，使罪不再在我们身上能够掌权。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叫我们像罪死了，像神是活的。换句话说，因着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罪所带来一切的结果，不但是死亡，而且罪的权势，罪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捆绑，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些主耶稣都已经把它除去了，所以在基督里面就释放了我们，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这都是因为耶稣不但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把这样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不应该犯罪，按罗马书第六章来说，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已经向罪死了，是向神活的，我们罪不再能够做我们的王，我们不再应该是做罪的奴仆，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从神来的这个复活的生命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胜过罪，使我们可以不再犯罪，使我们可以不再受罪的诱惑，使我们可以完全的顺服神，去遵守神在律法上的要求，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些都是因为耶稣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我们才可以领受到的恩典。虽然实质上可能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没有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经验，是真正能够过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可以完全在生活上胜过罪。事实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是很软弱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面对各样的试探，我们还是选择了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选择顺服圣灵啊。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按照圣经上耶稣所为我们已经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我们不应该是过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一个生活，我们应该是过的是一个能够胜过罪，能够为神而活，能够完全遵守神的命令，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生活。那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所以我想至少也许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征战，这个也许等到我们讲圣灵论的时候，我们会再重新提到关于这方面。那么但是我们要至少我们要真的认识这样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是没有必要再活在罪中，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受罪的捆绑，因为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与他同死同活的人，我们也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是可以有能力向神而活。我们要认识，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知道，而且你们要这样来看自己，他说你们要看自己像罪是死的，看自己像神是活的，而且你们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作器具，不要献给罪作器具。当然这些好像都是道理，那么怎么样在生活上我们真的可以活出来，等到我们讲圣灵论的时候我们会再讲，但是至少我们要对于这一方面耶稣所成就，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是有什么样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如果我们有这个认识，我们才真的能够进一步的去支取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大能，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大能啊。好，不单如此，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胜过罪和死的权势，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保证我们这些基督徒凡是属于他的儿女，我们将来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先念55节到57节，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二点，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把生命赏赐给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来读55到57节。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这里就是保罗讲到，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是为我们成就了这个 救赎，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权势。不但如此，我们来念第二十节到第23节。来，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好，念到这里。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这里保罗是用一个农业的比喻，他的书信里面很多次用这个农业的比喻来讲一些属灵的真理。出熟的果子在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他们的农作一年有两次收成，一次是在五旬节之后，就是啊，不是五旬节，对不起，是逾越节之后到五旬节之间，这个时候有一次收成，另外一次就是在祝棚节，那就又所以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哈。那么这个犹太的农人他们很清楚知道，如果今年在正式收成之前有一个出熟的果子，那个结出来，就可以保证今年会有一个丰收，就是保证这个出熟的果子是保证要来的，保证今年的这个农作物一定可以有一个丰收啊。所以保罗说，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是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保证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这些凡是他的儿女，我们将来我们也都要从死里复活。不但如此，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只是碎了，所以圣经上总是用碎了来形容基督徒死了，不是说他死了，而是说碎了。因为我们只是暂时身体在地上被埋葬，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跟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死亡已经不再是一个威胁，死亡已经不再是一个威胁，不但是我们今生现在我们就已经得永生，我们就已经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已经得着永生，我们已经与这位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不但如此，我们的得救是完全的，包括我们身体的得赎，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已经死的要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死的直接从地上被提，我们的身体就要被改变，这个复活的身体就要被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就要永远与神同在，我们就要永远脱离罪，我们就再也不犯罪，我们就再也不犯罪，我们就要永远，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永远与神同在。这就是启示录21章所说的，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死亡。所以对我们来说，死亡的威胁就除去了，是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即使我们今天暂时，我们因为这个肉身还是在罪的咒诅之下，我们的肉身虽然会死，可是圣经上说我们只是睡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当我们也许有一些我们最亲爱的家人，他们也许要面临死亡，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安慰，如果他也是属于基督的，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还可以再见面，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都要永远与神同在。那么所以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在整个信仰里面真的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把这样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呢？我想我们需要就是求主来，他的圣灵亲自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就可以领受，也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主耶稣所带来的一个复活的生命的能力，大 大能之下啊。每一年的复活节，今年复活节也是快到了，每一年的复活节我都觉得是非常喜乐，因为我们所信的的确是一位复活的主，只有他已经得胜了死亡跟罪的权势，使我们不但是在现在在地上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可以不再向罪活，我们可以为神而活，而且我们将来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读一段圣经做一个结束，希望我们能够常常用这段圣经作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意义，使我们可以领受真正在生活上经历这样的恩典。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念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此我竟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常常把这样的一个祷告放在我们自己的祷告当中，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使我们能够心眼被打开，晓得他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的荣耀，而且他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想我们真的应该是一个蛮有盼望，应该是过一个蛮有能力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们的主他不但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他是一位永活的主，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身上，他所做的事的确显明他是神所差来的。好，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借着耶稣所说的事，我们来认识他。主啊，我们读这段经文时候，我们心里面是要发出向你的敬拜，我们真的是要来赞美你，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你为我们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你不被死亡拘禁，你能够胜过死亡，你能够从死里复活，从来没有人胜过死亡，从来没有人能够胜过罪的权势，但是我们的主你自己，你是神的儿子，你的里面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但是你也从死里复活，你胜过了死亡跟罪恶，你使我们能够因此罪得赦免，而且能够得永生，你叫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单单是现在我们就已经得着永生，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要永远与你同在。主啊，这实在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这也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主，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求你的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永活的神，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如今你复活的恩典、生命和能力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知道我们这信的人，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把这样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也谢谢你因此我们是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也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已经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把我们下个礼拜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你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就开始去经历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